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正本清源系列第四讲，我是克里斯·尼克拉斯牧师。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是传福音的急迫性。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读，翻到之后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天父，在这绝望之地，你赐给我们生命。上帝啊，我们是一群绝望的人，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听见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上帝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丰富。上帝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看见你的迫切。上帝啊，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感受到的迫切。我祈求你清楚对我们说话。上帝啊，让我们用这个真理往前行，奉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我是尼克拉斯牧师，我是这间教会的一份子，在这里担任执行牧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这里说，当你们聚在一起，你们聚会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每个人都会展现一些特别的才干。我希望大家知道，这是我对各位的期盼，这是新约教会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互相激励。我们在这里也要互相激励，在每个人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紧急这个字，字典的解释是紧急的需求，必要的，坚决的要求。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区别正常和紧急的方式是在我们的手机按1或2， 按一是正常通话，对吗？按二是紧急电话。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迫切性。请听我们在印度这个逼迫基督教的地方，那里的弟兄怎么解释福音的迫切性。他说，在这个世界，除了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东西可以带给我们永恒的快乐。人生短短几年，我们有着特权彼此服侍，服侍基督。死后我们将永远住在天国，但只有短短几年在这地上服侍。注意这一句话，因此我们不可浪费任何机会。似乎我们对人生的迫切性和非迫切性有点困惑不解。如果我们想明白福音的迫切性，我们必须仔细看上帝是如何计划的。现在我们回到27节的开始，这里有一小段叙述说，当下门徒回来，耶稣的门徒离开耶稣进城去买食物了。他们去哪里了呢？为了了解他们离开耶稣去了哪里，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的前面，请看这一章的第一节，请听我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此背景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正要离开犹大往北边走，他们的目的地是加利利。耶稣为什么这样走？圣经提供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有两个可能的因素。第一，耶稣不要和施洗约翰的工作起冲突。第二个原因是，施洗约翰已经引起宗教领袖阶层的注意，基本上耶稣被宗教当局视为施洗约翰的后继者。耶稣和施洗约翰已经兴起一股施洗和悔改的浪潮，有些事情正在改变，宗教当局不希望这种情况演变成政治上的威胁。耶稣是意志坚定的，不是摇摆不定的。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我们看到耶稣和施洗约翰的门徒之间并没有迫切的利益关系，他也没有兴趣卷入政治纷扰，这些事情可能会干扰耶稣的目的。他们往北方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走在大路上。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约翰在这里讲了一句简短的说明，但是非常重要。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其他的地方，要经过低贱的杂种人居住的地区，这是犹太人对这些人的称呼，低贱的杂种人。我们不必深入讨论这个，简单说，这种彼此交恶的关系源自旧约年代，早在尼西米之前。各位要知道，在约翰福音之前，法利赛人称耶稣是被鬼附的，称他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文化中，被称为撒玛利亚人绝对不是恭维的话，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鄙视的民族。现在我请大家做一件事，我们换个场景，将这一幕从中东搬到我们这里。我们难道没有鄙视族群，看不起弱势族群，在我们刻板印象或偏见中鄙视的民族吗？但是耶稣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他表现出完全不顾他人的看法和偏见。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他在那里停了下来，他在那里停留很可能是有目的的。我想要请问你们，如果我们经过让我们不舒服的地区，或是让我们觉得危险的地区，或是我们不喜欢的地区，我们会怎么做呢？你会捏着鼻子快速离开那里吗？心里想着赶快走过去， 老实说，当我们经过让我们很不自在的地区，不喜欢的环境的时候，不是都这样做的吗？我们南方人不是都这样做的吗？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出现什么样的言行举止呢？你会不顾你的形象吗？如果这些挡在我们顺服基督的道路上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肯定会沉沦的。今天你能坐在你的位置上，能出现在这里，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是失丧的人。基督教文学家鲁易斯说，在天堂中有三个惊喜，谁在那里，谁没有在那里，你在那里。这不是很棒的一幕吗？我们回头看第六节，耶稣因走路困乏，在这里耶稣出现了，他坐在约瑟的井边，那时约有午正，应该是接近中午了。第八节这里说，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正常的饥饿反应。这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许多人甚至是弟兄姊妹说，要先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的小组员会说，你必须先照顾好自己。他们这么说是出于好意，但是基督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必须在他所在的地方立刻采取行动。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的一生不可能永远只关心到我们本性的喜好。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点，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就在这段经文的中间，这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我们呢？我们来谈谈迫切性。我们试试看，问大家少吃一餐，就只是少吃一餐而已，这样大家可以多体会一下那些饥饿地区的人的感受。或是降低一点标准，我们就晚几个钟头吃饭，这样可以体会一下饥饿的感受。这就是我们对迫切性的了解。我们经常担忧的是我们的需要。有人会问，克里斯，吃东西是不对的事吗？不，吃东西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你们知道，圣经在很多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不应该是唯一的事。在这里你看到耶稣带着自己的宣教团队来到叙加，接着耶稣的门徒就进城去找吃的东西。在这段时间中，耶稣自己已经进入宣教状态，就定位。其实耶稣基督随时都准备出击。这提醒我们，不管你今天在哪里，明天在哪里，你不需要大张旗鼓才能传福音，你要随时就定位。事工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往下看到27节，你现在知道门徒们去哪里了，他们进城去找食物了。我们回到故事，如果福音书有所谓喜剧的场景，这里的情况至少会是在前三名内。注意看，门徒们回到雅各井旁，他们的声音应该很大，他们是一大群人走路去的。我想象彼得一定走在最前面，当他们走过最后一棵树，彼得可能伸出双臂阻止他们跑向耶稣。各位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吗？彼得可能转过头来对其他的门徒说，耶稣正在和一个妇人说话，可能是用亚兰文说的。很可惜我不会说亚兰文，但是彼得可能真的说了这句话。但是你知道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说话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如果你是拉比，你不可以和陌生的妇人说话，尤其是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 耶稣震撼一个妇人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对失丧之人的迫切性胜过一切文化和宗教传统。这种想法在使徒书信中出现过许多次。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人间的传统，世上的小学，或按照基督。门徒还在那里，他们静静的观看。在28节，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在一天中最不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如果你读过这段经节，就会明白原因何在了。他留下水罐子，急急忙忙走回城里去了。他急急忙忙回去，是有个急切的理由。这非常直截了当，对吗？遇见基督，留下水罐，接着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传福音。这就是那个女人所做的，多么简单。那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有个人名叫尼柝生，他出生于1903年，死于1972年。他是位中国弟兄，因为他的信仰，他在中国监狱关了15年。他说了一段很不错的话：圣灵向我们彰显基督，我们相信基督，然后突然间就再没有我们可做的事情了。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他联合在一起，这真是简单到哪里置信。基督的迫切性成为我们的迫切性。基督完全不在意人的传统，基督完全不顾人的偏见。我们与基督一同联合，因此我们也不在意人的传统和偏见。我们不是在批评神学院，但是你知道吗？尼柝生在这一篇文章后面又提到别的东西。他说，认识教义和认识上帝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我们呢？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要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福音的迫切性不是出自我们所知道的，而是来自我们认识的那一位。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门徒们在他和这位妇人谈话结束后，他们都闭上了嘴。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开始请耶稣用餐。拉比，请吃。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样子，他们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因为耶稣刚才让人不自在的举动。时候到了，耶稣基督丢出了震撼弹，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里更戏剧化了，我吃了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他们看着他，他们互相看着，他们看着地面。他继续说他的论述，他们以为他可能要说的是满足。耶稣说，满足、滋养、饱足，我已经有了。这是基督说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遵行上帝的旨意来的。就在第四章34节，来自我们的生命顺服基督的生命。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的旨意呢？对初信者，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找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引用自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和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节两段经文都提到，我们靠着他的旨意而活，我们靠他的话语而活。这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他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在经文中，在我们今天读的话语中， 在我们现在读的话语中，旧约圣经的诗篇，诗篇40篇第8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完全的律法，先知的话语，他亲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问题是，如果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何不能在遵行他的旨意中得着满足呢？我们应该要得着满足的，我们应该在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得着满足。让我们行出来，我们发现我们应当彻底过滤掉那些浪费生命的东西，我们就会得着在上帝话语中上帝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任务。当耶稣在教训他的门徒时，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在城里告诉每个人他看到了这位基督。那位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耶稣的话语和热情打动了他。妇人认为耶稣就是救主，他是撒玛利亚人所盼望的那一位，他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他的结论就是，我找到了我盼望了一辈子的那一位。你看到了吗？亲身经历最能够传达出迫切性。事实是，我们不可能把我们不认识的人介绍给其他人，我们办不到。34节似乎还要告诉我们另一件事，耶稣好像要对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对食物的渴望，如同我们的灵渴望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跟随那一切食物、物质等东西的源头时，我们就得着饱足了。因此，在前面，耶稣用食物的比喻来说明，在故事中，这位妇人，注意听了，这位名声不太好的妇人，如今用分享他和基督的见证，鼓动了全村的人的回应，他得到了满足，他得到了历任丈夫都无法给他的满足。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就能得到饱足，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里我们看到更多一点的解释，请看第35节，耶稣继续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是什么意思？圣经中许多段落提到收割，其实就是指审判、算总账。我们回头看旧约圣经的约珥书3:13，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也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这是预言。接下来又提到断定谷，这是预言审判的来临。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在启示录的14:15，在这段经文的右边，启示录14:15，注意听。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收割、审判、算总账。但是在这段经文中，在约翰福音第4的这段经文中，耶稣说的收割还有其他的含义。这段话代表采收成熟的果子，等候祝福的实现。以赛亚书第9这里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马太福音第9:38，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将耶稣比喻为收割的主。耶稣说，难道你们没有听过这古老的犹太格言，当涉及工作、涉及属灵的搅扰， 这是最合适的答案吗？你可以反击，你可以享受你的时间，因为还有四个月才能收割，所以不要紧张。我们也会这么说吗？对吗？我们不是亲口说出，我们是用行为表现出。我们需要有更加成熟的灵命，然后我才可以分享我的信仰。最好是等我的孩子长大，我可以全心投入上帝的工作，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希望等到我的投资达到顶点，我拿到退休金以后退休，然后我可以全心投入他的旨意。这是我要的计划，这是我们所谓的再等四个月才能收割。这不是耶稣基督对福音的迫切性。耶稣对福音的迫切性与我们专注在我们的事业计划和个人生涯规划完全相反。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看到了吗？35节和36节之间没说出来的信息现在出现了，现在要收割。我们看到门徒当时可能感到迷惑不解，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他刚才说的是食物，如今又说到用眼观看，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他要说的。基本上耶稣在说，如果你们用我的角度观看，你们就会有新的视野。我在这里请大家了解一点地理环境。这口井位于基利山的山脚下，他们可以从那里看到整个平原，可以看到整个村落，可以看到整个地区在阳光照射下的色彩。当这里说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其他版本的翻译是说发白可收割了，他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发白可收割了。为什么这些人会跑来基督面前成为他的门徒呢？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井边？因为他们听到那妇人的见证，而这是那妇人第一次的公开传福音，不只是亲眼所见，还身体力行，看到福音的迫切性，并且付诸行动。有一位名叫安德鲁的弟兄，他是开门机构的创办人。开门机构是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多年来一直努力将上帝的话语带入到敌视基督福音、对福音封闭的地区。他在一次研习会的呼召时说了这段话。70岁的他说，异象是看见所有人都看见的东西，但想到的是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事，做没有人做过的事。看到福音的迫切性的结果就是带出行动。请看圣经经文，这里说得很明确，收割的人得工价，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可丰富了，积蓄五谷到永生。耶稣不断谈到我们的生命、果子和收割。我们刚才说过，收割是指得到真正的结果，他不在乎葡萄树的长相，他在乎的是会结出什么果子。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谈到这个，应该是在11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是你们可以兼顾，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一直受到拦阻，直到如今，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注意这段话，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收割就是这样发生的。用你的信心，我的信心，收割是这样发生的。约翰福音在第四章三十六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里提到收割的人得工价，这句话其实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不只是对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毕竟这是基督的原则，我们做工就得工价，我们在永生中得工价，这是基督的原则。他栽种，我们参与他的收割。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一点。除了审判之外，还有欢呼收割。审判和收割都会带来喜乐。当我们为收割忙碌，是为那些在我们之前劳苦的人做预备。前人撒种，后人收割，撒种的与收割的一同欢呼。你看到了吗？耶稣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因着那些你们不知道的人，在这里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哪些人撒种。如今你在收割别人辛苦工作的成果，这群人渴慕看到那一天的来到。基督说，你必须明白这是欢喜快乐的事情。这个收割是和上帝一同欢喜快乐。如果有任何的撒种，有任何的收成，这是上帝透过我们所做的。桃树说，上帝永远是很急迫的。如果有过去的圣徒所撒的种，如果有借由我们做工所得的收成，全是因为他是庄稼的主人，甚至今天他也在收割五谷。请大家判断话中的这些字，甚至现在，已经，这一刻，不要再等，现在收割。这是耶稣所说的，现在就收割。现在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我们该如何迫切的撒种，迫切的收割呢？或者，这真的这么迫切吗？事实上，我们经常进出禾场，但是我们极少祈求上帝让我们在那里做工，我们极少要求做工。这并不是迫切拦阻我们里面迫切的心，并不是逼迫拦阻我们里面迫切的心。也许是我们的富裕，我们的舒适，让我们对收割的事毫无感觉。请听一位神学院老师说的话，这是一段很棒的话。他说，我们的世界几乎不相信神所定的历史结局，甚至今日的基督徒也丧失了他们对历史结局的道德勇气。最后的审判将会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迫切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呢？让我们诚实面对，当我们要分享他的生命时，总是时间不对，地点不对。英国的斯托德牧师，他一生没有结过婚。他说，也许今日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贫乏。看到了吗？我们真的很急迫，我们急于要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多少钱，或者至少看起来我们有很多财富。我们急于要大家知道我们的品味有多好，我们急于要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棒球打得多好，在足球场上多出色。我们很急的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是很急迫的，急着装满，急着花掉。我们站在队伍中，我们彻夜排队，为了抢先买到一只苹果手机。我们在购物中心还没有开门前就在排队等着开门，好在开门的第一时间能够冲进去抢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急着去做的事。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我们的生活或许看起来很充足，其实是极度的空虚。上帝，你可以用真正的满足充满我们吗？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改变我们吗？这里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了，这是针对我们今天的思维说的。你我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也就是一种旁观者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急着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聘请牧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急着与人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聘请牧师来替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聘请牧师来规划，我们请牧师来替我们寻找失丧的人，因为这是牧师的工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上帝在这段经文中拆穿了这个谎言，请看这段经文。这个福音团队，这群专业人士，这些门徒，当真正的服事发生时，他们站在一旁观看。你知道谁在做工吗？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开始收割，她用如芥菜种子般小的信心去分享上帝，她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她开始行动了。这是难以置信的简单，却具有永恒的迫切性。她不需要专业的牧师，基督亲自透过她传福音。注意这一幕，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大家可以看看我心中对这些事的迫切。很多人知道，在2003年，我和我太太经常在后阳台一起祷告。我们所问的基本上就是：上帝，你要如何善用我们的一生呢？是专职牧会，是宣教工厂，还是留在职场上，用我的一生影响我周边的人呢？上帝到底是什么呢？2004年，我们的问题得到一部分的回答。我们遇见一位年轻人，一个在乌克兰基辅市孤儿院的12岁男孩。上帝带领我们凭信心开始办领养手续，度过那段煎熬的时间，最后终于将他带回家，成为我们儿女之一。当我们到当地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地政府似乎在百般刁难我们。我们采取司法途径，我们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其实这是苦战的开始。我们坐在那里等待，我们急急忙忙站起来等待，我们坐在车子后座，我们的翻译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在等最后一份文件，然后可以拿到我们的护照，带那孩子回家。我记得在车上时，我祷告说：上帝，请你帮我们拿到这份文件，让我们拿到护照，可以回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好吗？我小睡了片刻，当我醒来，我下了车，在街上走了走，就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面前，看着人们穿着邋遢的鞋子，手上夹着香烟，一手拿着啤酒，一脸茫然。我清楚记得上帝对我说：克里斯，你看到这些人吗？他们随处可见，他们成群结队走来走去。上帝说：我爱他们每一个人，我付出一切处理他们的悖逆，因此不是让你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而已。上帝在接下来的几天让我更清楚看到这一点。我们的确回到了家。在2005年，上帝让我再次前往，我们带着孩子重返乌克兰的基辅。我们不计较时间和金钱，要带另一个孩子回家，另一个12岁的男孩。我们成功了，赞美上帝，我们成功了。我们2007年的10月，在一个周二的早晨，又回到这个城市。后来，我接到从乌克兰打来的一通电话，对方告诉我说，我的第二个养子的 18岁哥哥因肺结核过世了，这是可以预防、可以早期治疗的疾病。我决定带着他回去参加他哥哥的丧礼。我们谈到迫切性，我们谈到末日收割的事实，我们站在旁边看着，那口棺材用蓝色布覆盖着，绳索慢慢地把棺木放进墓穴中，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生命的真实面。几天之后，我们来到公寓管理员的办公室，处理原本是我儿子祖母所拥有的一间公寓。我们在等待，我养子哥哥的女朋友带来了死亡证明。我们在公寓管理员的办公室里等待，他拿来了。我们透过翻译问他是否需要钱，他有什么需要吗？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我希望自己可以帮点忙。这时翻译员变得非常严肃，他面无表情地将他的回答一字一句翻给我听。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对我大吼大叫，他没有说是的我需要你的钱，他说这是你的错，因为你害死了罗斯兰。他咒诅我，他对我吼叫，然后掉头离开了办公室。我必须说，在感情上我认同这个说法，这显然不是事实。你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在你心灵深处，你的情绪反应猛烈反击，你会想，他的死又不是我的错。随着时间过去，我开始进入更加理性的层面，我开始列出为什么他的过世不是我的错的理由。但是你可知道，我越是深入追究，我越是开始进入灵命的方面。我必须问问自己，问问上帝说，上帝，他的死真的会是我的错吗？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如果我更加的敏锐呢？如果立刻采取行动呢？如果上帝第一次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就立刻回应呢？有时我听到有人说，他们说，我们还没有完全预备好向世人传福音。他们会对我说，我们没有适当的地点，我们没有合适的制度，这要求太高了，太快了。我要问问你，真的吗？真的吗？耶稣基督说，我要等4个月，现在就收割。我们对超市收银员视而不见，我们从他们面前经过，完全不理会他们。那些打扫办公室的清洁人员，我们也视而不见，甚至那些我们在接小孩放学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也是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没有引起我们注意，是吗？何尝还是原来的样子？何尝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我们看不到收割的事实。问题是，我们相信圣经吗？不要再等4个月了，现在就收割。鲁伊斯做了一个最好的结论，我们讥笑、嘲讽、巴结、结合、利用、斥责不朽、永恒的伟大、不朽的恐惧，哪一个是我们要的？你希望感觉像是在务实的等待吗？你希望看到这如何在你生命中上演吗？试着告诉你办公室的同事，为什么这个周末你要带孩子到街友中心做志工？让我们彼此对照我们通常度周末的方式，或者告诉他们为什么每周你要在幼儿班做一个半小时的志工。当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时，人们会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呢？我们的朋友、孩子、家人，他们会看到什么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急于买更多的东西吗？他们的认知会是他们应该急于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急于收割，他们也会一样。是要再等4个月才收割，或基督要我们现在就急着收割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想想看你的一生，想想基督对福音的迫切性。记住，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会对福音也有同样的迫切性。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福音的迫切性。也许你从来没有相信过基督，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向你彰显基督。我在这里邀请你相信基督。有人说，我们都是病态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需要得医治。因此，无论上帝如何带领你，或许在你内心深处，你第一次呼求基督，这是你回应的机会。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